欢迎回到海峡论坛。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最近举办了一项民意调查，研究台湾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人对中共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形容词包括了霸道、贪腐、独裁。从整体印象来说，有高达67.4%的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反感，但也有19.3%表示赞赏。而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有70.8%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太霸道，只有10.8%认为中共是讲道理的。此外，有68.4%认为中共不值得信赖，只有16%认为中共值得信赖。调查结果还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有钱有势者的政党。只有18.3%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代表的是一般工农大众利益的政党。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县长的郭宝生先生，这份民调当中比较令一些人感到惊讶的是，居然还有19.3%，接近两成的台湾民众赞赏共产党。哎，你怎么看？
对，首先我们看到70%的人他是反对共产党的，讨厌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他这个对内践踏人权自由，对外这个横行霸道，欺负这个台湾，70%是这个非常厌恶共产党，20%将近他们是有喜欢的。这里面呢，有些是受蒙蔽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大部分蓝营呢，他们也是赞赏这个共产党的。受蒙蔽的是什么？一个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成就受蒙蔽啊，到大陆去高楼大厦，好像比这个台湾台湾那个那些城市，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像比这个中国的二级城市都不如。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你到大陆之后，虽然是这个灯火辉煌、高楼大厦，但是你用不了你的 YouTube， 你上不了你的 Gmail， 你这个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不好玩呢。啊，还有一些人比这个习近平的打贪啊、反腐啊、打老虎啊就蒙蔽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他是为了夺权，把他一些政敌全都给干掉了，这就是虚假的，所以有一些很多人这个受欺骗。再一个就是蓝营嘛，给了他很多的好处，你比方说这个李敖啊，以前这个是骂国民党啊，后来呢这个比共产党收买之后，就天天在那个凤凰卫视说共产党的好话，说共产党让这个中国人不挨饿了，让中国人不挨打了，所以共产党多好啊啊！包括还有国民党的很多权贵连战，在国内大量这个地产产业，所以他们肯定要占了便宜，肯定要说很多的一些好话。啊，所以在这个蓝营啊里面，还有一些收蒙蔽的，他肯定说共产党好话。绿营呢，就是说在早期的绿营呢，对共产党还是有好感，因为当时共产党正是台独，而且你看像那个228的重要人物谢雪红啊，还有一些人都是台湾共产党员呢。啊，他们早期呢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呢他们看到共产党这么霸道啊，各个方面，所以他们绿营呢现在整体上还是很反共，尤其绿营他现在逐渐意识到，就是台湾真正的独立不是从中华民国独立。台湾真正独立是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台湾真正的威胁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所以整个绿营呢是特别反共的。像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个异议人士、流亡人士啊，以前的话这个国民党还比较支持就蒋经国时代，后来的又讲这个蓝营他就倾向于共产党嘛，所以不支持你海外流亡人士的，所以倒是绿营非常支持。所以我每次去台湾，这个绿营的都跟我们并肩作战，都变成同志了，
当时这个
都是发现这个蓝营都叛变了，都变成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第五纵队在台湾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是值得这个反思。所以有20%啊他们喜欢共产党啊，那这个是也是不以为这个不以为这个奇怪的，因为他共产党他不断的统战台湾嘛，还有一些人收蒙蔽，还有一些人拿到很多好处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对，
好的，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洪汉廷先生，这份民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我们知道台湾绿营人士经常有逢中必反，我还记得这个上海双城论坛的时候，这个上海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就有一些台林的民众带着民众高喊这个拒绝统战、共匪滚蛋这样的话。你怎么看这种绿营人士这种反中仇中的言论，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迎合了台湾民众心中对共产党的一个形象呢？侯先生，
这种很多反中的情节，其实它当然是被炒作出来的。我们可以回顾到在早期2005年连战当时在出访大陆的时候，当时是民进党大批的立委跟议员呢都动员，哇，几百个群众到机场上去包围，甚至还有人这个 拿着关刀说要杀连战，要救台湾。那后来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陈云林啊、张宁清来到台湾，绿营也是大规模的去暴动跟抗议，丢这个石油瓶啊，丢汽油，甚至呢就还把人家都推倒在地上，还说人家是被自己树枝绊倒的。可是呢，这种大规模的抗议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太阳花之后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大陆的官方人士在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都是很零星的，像那种台联啊这种很极端的，这个在台湾也没有到立凡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政党，或他出来抗议就是不到十几二十个人。所以其实整体上反对两岸交流的人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会逐渐体验到两岸必须要交流，必须要合作，因为这对台湾是有利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到说，其实很多台湾人他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很客观的讲，在台湾其实关于中国大陆，尤其关于共产党的资讯都很片面跟很片段。一来是确实这个整个媒体的新闻报道的不多，要报道呢大部分也都是仇中反中的。我们也看到各大报纸，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在台湾是这种网络上宣传的力量比较强的。那里面呢，他们会给这个大陆人专门取一些难听的绰号，就骂他们这个强国人啊，又骂他们是支那贱畜啊。好，那甚至是专门去报道这种中国大陆的这些不雅的形象，好，就专门去放大一些不好的人。那么各个国家本来就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人啊，台湾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人，那但是媒体会刻意去放大中国大陆哪一些陆客好到处去这个吵架喧哗的一些画面。所以其实根据大数据的统计跟调查，台湾的网络环境对于陆客的影响是什么呢？负面大于正面。基本上大家都认为，但对于这种中国大陆的人呢，都是负面的词汇比较多，全部都是骂人家支那贱畜啦，然后死好啦，甚至先前陆客火烧车事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非常多不理性的人去讲说，哎呀，这个火烤支那猪，中国人死得好。这种偏激的言论，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世代跟网络世代成为了一种习惯。好，就大家并没有认识到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很不理性、很法西斯、很反人性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声音在台湾如果持续的扩散，后来呢会被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会发现这些言论嘛，反而会增加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不友善感。对大陆人来说，哎，你台湾人都不喜欢我，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呢？所以就会更进一步的增加两岸之间的对立，这反而是令我们值得担忧的。在台湾缺少一份就是让更多大陆好的地方呈现给台湾人看的这个资讯，目前反对中国大陆仇中的言论在台湾看了很多，可是呢客观去陈述中国大陆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些内容在台湾确实比较缺少的。
感谢侯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我很快再请教侯汉廷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的年轻人怎么看中国大陆。那很多蔡英文总统他之前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那时候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呢，他就说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已经呈现一种天然独的这种状况，就是说跟大陆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说这个黄安呢、这个他举报这个周子瑜啊，因为这个周子瑜拿着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所以这样这个被举报成为台独，让大家对于有人说是压倒蓝营的这一根稻草。那么也有很多人觉得说，拿着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那大陆也无法接受。种种的这些形象，好像也让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大陆的观感不佳。那想请教您，就是第一个，您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有天然独的倾向吗？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对于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有认同感，但是我拿着这面国旗我会被说台独，这个有些年轻人不能接受，您怎么看？
首先呢，天然独它更多是人工独，因为它是透过教科书制造出来的，从小就教你两岸是一边一国，所以它是人工制造出来。好，那第二个部分是确实在这种事实上的两岸分治也会加深人们对于两岸是一边一国的概念。好，可是呢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很多的台湾人知道两岸之间是必须要沟通的，因为只有有沟通的机制才能够减少像周子瑜这样一个误会的事件发生。周子瑜事件其实它并不是很单纯的是大陆人看中华民国国旗不爽，因为很多大陆也都在宣告青天白日满地红啊，都有都能讲，甚至连这个国庆的时候孙中山的像都能够呈现了。 周子瑜事件其实是当时台湾不良媒体的挑拨，很多台湾的不良媒体会不断的放大仇中跟反中的言论，周子瑜事件很明显就讲说，哎呀，你看周子瑜举国旗什么支那人崩溃，支那人这个玻璃心碎，所以大陆人才关心到，哦，原来周子瑜是台独，但其实周子瑜不是，但是媒体说他是台独，所以大陆人就误会周子瑜了。那很多这个台湾的商家也是，现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卖凤梨酥的，台湾的媒体去访问他，好，结果呢，台湾的媒体下标，老板霸气，不爱中国人，好，这种不接中国客，但其实老板根本没这么讲。这则新闻被大陆网友看到了，就开始就当然不喜欢这个店家嘛，你不欢迎我，我也不喜欢你，所以冤枉的是老板，老板后来出来说我根本没讲那个话，那是媒体把我捧为台独的人。好，那么当这样的误会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还是两人必须要有沟通跟对话的机制，所以去讲说其实他不是台独，其实他也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中华民国国旗是台独呢？因为大家对中华民国的概念不一样，有人的中华民国是认为中华民国还包含大陆，有人的中华民国是只有台澎金马，所以这两者的区别的时候当然就不一样，有人拿了中华民国但认为说两岸一家，有人拿了中华民国却认为大陆跟台湾是一边一国，所以自然而然如何看待也是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郭宝胜先生，就是大陆对于这个台湾跟香港的态度这个日趋强硬，但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好像这个台湾跟香港的反弹的力道也非常的强。那么台湾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像香港的话，最近这个立法会的选举也反映出一些现象，那么这到底这样的一个现象能不能够给大陆当局一些反思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给他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思，因为为什么台湾香港这种本土意识越来越强啊，香港的这种就是公民民族主义，就是我们可能是汉族，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认同啊，公民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啊，这样一种意识呢，就是反映了对一种强权的反抗啊，对这个自由的一个追求啊，所以就是说，你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你本身是一个专制国家、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要脱离你，跟你划清界限，我要独立啊，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大陆你要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就像美国一样啊，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想加入啊，墨西哥人都天天用脚投票跑到美国来，墨西哥会不那变成美国的第60个州啊，对吧？所以你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那周边这些地区说不定都来加入你了。但关键是你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霸道啊，这样蛮横啊，针对践踏人权、对外扩张啊，所以导致这个台湾、香港对跟你离心离德。然后独立的目的是要巩固这个地区的民主和自由。像那个香港，我们自己连一个选自己的行政长官的权利都没有，那还不如跟你彻底分开，我们选自己的总统。台湾也是啊，我时刻受到你的导弹的这个威胁，受到你国际社会的打压，所以我必须要用独立的方式来巩固我的自由民主，独立的方式来巩固我们的这个人权。所以独立呢，它实际上也是个手段，它的真正的目的是来保障人民的人权，保障国家的尊严，保障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平安啊。所以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个话题啊，就是共产主义呢，实际上它在这个全世界在臭名昭著啊，就跟这个纳粹一样、法西斯一样啊。法西斯在造成全世界这个将近1600多万人死亡，但是这个共产主义造成了1.6亿的人死亡啊，就是在这个苏联是大概5-6千万，但是中国加上北朝鲜啊、这个柬埔寨啊，还有这个古巴这些北韩加起来，有将近1亿人给非正常死亡。就是说，它有一种人类的一种灾难呢必须要立法禁止。现在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立法禁止这个法西斯主义啊，而且也有很多国家像这个波兰呐、乌克兰呐，也是立法禁止这个共产主义活动啊。你在这个地区你不能进行共产主义任何的宣传，共产党你不能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台湾也应该立法来禁止共产主党的活动。这样的话才能防止这个统战呢然后你看上海市统战部长到这个台湾统战这个柯文哲，然后最近这个蓝巴奴就是这个蓝营的这个县长市长都跑到这个中国去，这些的蔡英文他没办法，因为没有立法。你如果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立法的禁止，就禁止共产党到台湾来活动，禁止共产主义在台湾来宣传，有这个立法之后，那么共产党对台湾的这个统战和这个蓝营里通中共来祸害台湾这个行为才能真正的来禁止。对，
好的，好，谢谢郭宝胜先生。那么我刚刚导播交代我一定要接电话，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我们只剩2分钟了，所以我们只能请两位来宾
想说
东尼要接电话吗？
我想说就接两个电话，我很快再请两位来宾简单总结，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下半场谈到这个台湾人眼中共产党，究竟台湾该不该禁止这个共产主义的宣传？我想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意见。彰化的杨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杨先生请说。
两岸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就是政府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两岸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我们两岸有一个共同的领土，那个领土就是金门跟马祖，在那个是国际法认可的那个部分，就这样。
好，谢谢杨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那个台湾的媒体啊，80%偏离了，所以说这个说大陆什么年轻台湾的人对大陆那个印象不好，完全是被他洗脑，被他嘛，完全被那个扣刚那个台独思想了，所以马英九上来8年又没有改过，处处让步，所以说当然会这样嘛。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被他洗脑嘛，被他那个扣刚。
感谢高雄的陈先生，两位来宾各30秒总结，郭先生。
我就发现就是说台湾包括香港在内，就是这种想夺位的越来越多。你包括蔡英文，他本来是想那个迎合这个九二共识，但是他遭到这个绿营的强烈的反对，强烈的不满，所以他这次公开信又重提这个两国论，以后他会更加的强硬，因为他这样不做的话，他在党内的地位他马上就要下滑的。为什么这样一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主要是他要跟这个共产主义中国要划清界限。你一个共产专制、一个独裁的这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要跟民主自由的台湾那个统一呢？所以未来的真正的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你要实行民主化，然后呢两岸之间再谈。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路。
好，谢谢郭先生。黄汉廷先生，
从刚才的对话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像台湾对大陆还是充满了许多误解，甚至还在讲说你看大陆都在搞共产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大陆已经资本主义到一个不行的地步，所以已经充分显示两岸之间仍然有非常多的误解跟这种误会的存在。所以台湾很多的仇中反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当两岸的地理位置这么近，文化语言又都相同，血脉又相连的状态之下，前提都存在，未来要如何相处，到底是要挑衅最后有不好的结果，还是应该和平对话沟通，寻找一个良好的未来。中国大陆即便他现在很多人讨厌他，但讨厌他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他沟通，而且今天如果说中共烂我们就要脱离他，那么在清朝很烂的时候，那么多的革命志士为什么不愿放弃中国呢？
好的，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火花四射，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还有侯汉廷先生，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频道或者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是又逢十一黄金周，不知道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机会到哪里去走一走？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以往大陆游客很喜欢去台湾的这个野柳地质公园，昨天的入园陆客人数比去年少了60%，也算是目前两岸关系一个小小的缩影。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台湾野柳的美景，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